怎么样，是不是这样就可以摆到我口袋里，这样是吧？ Okay, 好的。这个怀勇给我出这个题目哈，这是他出的，他说如果我现在能够回头，现在还30岁的话，我该怎么做。那么我就答应他要讲这个题目。那么后来我开始准备的时候，我发现往事不堪回首，哎呀，非常非常的感慨。那么也感谢主哈，因为我好久没有想到我当时的情形是怎么样，所以我今天呢，这个用这个过来人的身份哈，跟大家来讲一讲我们这个这段日子怎么过的啊。我太太在吗？啊，好，在那里，好好好。所以我太太今天晚上在这里哈，她就可以作证啊，我们当初怎么样过来走过这段路的啊。那么这个我30岁的光景是什么光景呢？那是1976年。对，在座很多人都还没出生。对，那我简单讲一下，我在30岁以前哈，我是出生在中国的湖南，但是生下来6个月，父母亲就带着我到台湾去了，所以台湾长大的。那我是台大毕业，我大学的本科是学物理的。那么到了美国来以后呢，改行学生物物理，那么主要还是因为对生物比较感兴趣哈。那么后来这个念到博士学位以后，在这个 Hopkins 大学啊的一个研究所叫做 Carnegie Institution of Washington， 在那里做了博后。然后呢，就1975年我就到了这个田纳西大学。所以在1976年的时候呢，我刚刚在田纳西大学当助教授 ，assistant professor。那么这个田纳西大学是在Knoxville, Tennessee， 在我们北卡州的西边，那一州叫田纳西州。那么离这里其实不是很远啊。那个学校也不是一个挺有名的学校。当时我到那个学校去的时候，总觉得有点委屈哈。那么但现在回头一看，都有神的带领啊。所以那个时候是刚刚才开始当助教授 assistant professor， 在 tenure track 的 assistant professor 才一年。那个时候儿子1岁，女儿呢刚刚出生，所以两个孩子，我们两个孩子差1岁啊，所以正是忙得不得了的时候啊。不信耶稣啊，也不去教会，也不去查经班啊。那么一头呢在实验室里面，所以我是那个时候是非常非常努力，这个一个礼拜要上7天的班，从来不休息，早上呢带2个饭包，中午吃一个，晚上吃一个，半夜才回家啊，是这样干的。那么我在田纳西大学的开始的时候，启动基金呢，你们猜是多少钱？
10万。
哎，
再猜，往下，8000。8000块钱，启动基金。
做生意
啊，实在是非常少。那个时候啊，真是，其实也只不过是30多年前嘛啊，美国的这个通货膨胀还没有膨胀那么厉害，所以那个时候特别少，钱很少。那么这个基本上呢，只能够买一点什么试管啊、烧杯啊，这样的，就没钱了。对，所以说非常的非常辛苦啊。所以呢，用这4个字绝对没错啊，胼手胝足啊。那么这个什么事儿都自己干，那么还很辛苦的工作，而且工资很低微。你猜我的工资多少？
30块钱，500块。
你说，我说一年年薪
对，
1万，
1万，
有人说
2万，
1万5，
1万5，
1万3，
我开始的时候13000，对，那个工资很低啊，对，不过呢，那是我的第一个工作啊，所以我们当时呢也没有想到太多的，就去了，所以喜林就需要工作，不然呢我们家养不活哈。
那喜林
姐
信主。
他从小就是基督徒，对，但嫁给我的时候离上帝很远。 不然也不会嫁给我，你相信？那那个时候呢，我在田纳西大学教书，那么喜林呢就在我们旁边的一个叫做 Oak Ridge National Laboratory， 叫橡树林国家实验室，他在那里工作。对，那么反正夫妻两个都工作啊、两个孩子很小，嗯，幸亏呢，这个岳母，我的岳母跟我们同住啊、所以带我们两个孩子啊、对我们的帮助非常的大啊、但是我们夫妻的关系非常紧张，原因很简单哈、这个我是一个非常自私的人，那一天到晚都在实验室里面，基本上面呢这个没有什么家庭生活啊，那我太太就抱怨，她说你花这么多的时间在实验室里面，你为什么要跟我结婚，你为什么不跟你的实验室结婚就好了啊，所以呢这个我们夫妻关系非常紧张，常常吵架啊、在基本上是在离婚的边缘，已经好几次啊、坐下来说是要谈离婚了，但呢始终没有离婚啊、现在回头想都是上帝的恩典啊。对，那么没有离婚的原因是什么？第一啊、觉得两个孩子还小啊，那么觉得好像对不起两个孩子，第二个原因也是最主要的原因是什么？是觉得那个时候我们华人呢离婚的人很少，觉得离婚的很没面子啊、所以基本上还是为自己啊，所以就得到一个结论，就往事真是不堪回首啊。所以我30岁的时候，
你讲这个题目
啊，对，是，所以唤起很多很不好的回忆哈、那我犯了一些什么错误呢？现在回头一看的话，那错误太多了哈、第一，大方向不清楚，就是说我当时的人生的大方向不清楚。那么这个当时一心呢想在事业上面成功啊、很自私的想法，那么基本上面呢这让整个家呢就围绕着我这么一个自私的一个想法，那么这个也不管太太也不管孩子，全家都是围绕着我这么一个方向来走，所以是一个相当的自私的一个人生，所以绝对的牺牲了家庭啊，这点是我是现在回头想是最后悔的一件事情啊。那么这个是大概我做的最错的地方，都因为不认识神啊。我当时不去查经班也不去教会啊，这个等一下再告诉各位怎么样子有些改变哈、那么那现在回头想的话，如果我当时认识神的话恐怕会不一样、人生观不一样啊，都会不一样。但是虽然这样子的话，上帝还是有恩典，我刚才跟你说过我没有离婚哈，对啊，苟延残喘，对，这是用这四个字没有错的，苟延残喘。嗯，事实上现在回头想，他当时实在是应该离婚的哈，怎么会还能够延续下来，真是上帝的恩典，居然没离婚。那么在事业上面呢小有成就啊、我到这个田纳西大学不久啊就拿到 NIH 的 grant， 而且包括一个那个时候 grant 叫做 RCDA 名字就是 Research Career Development Award， 那现在呢这个 NIH 已经没有这个 award， 那么这个是基本上面呢给这个年轻的教授，那么你拿到这个 award 以后呢，他给你五年的，他付你至少80%的工资啊，然后呢让你呢这个可以专心的做研究的工作。那我非常的幸运拿到这个 award， 那啊而且有其他的 NIH 的基金，所以呢实验室基本上面比较就是说比较还是比较充裕的哈，研究的经费比较充裕。那我这里必须要跟大家讲一下啊，这个我们的系主任就是在1975年把我这个请去，到1977年他就忽然去世了，所以呢基本上面呢这个系里面就没有系主任，没有系主任的时间4年时间，所以对于一个 assistant professor 来讲的话是相当的这个不利哈，就是基本上我孤军奋斗没有人帮我忙，对，因为找请我去的那个人不在，所以是非常的辛苦。 啊，但是呢，感谢主，我四年以后就升了副教授，拿到 tenure 啊，那这个也是打破我们那个系的记录啊，从来没有人这么快就升了副教授。那么为什么会那么快就升副教授呢？原因那个时候啊，有别的地方要想请我去啊，特别是有几个公司要请我去，那我也认真的考虑是不是要去这些公司，所以呢，这个田纳西大学呢就觉得啊，我做的还不错哈，就想留我，所以呢就把我升了，这是破格升的，一般要六年了哈，六年才能升，我四年就升了，而且给我 tenure， 所以呢就让我呢就变得非常的骄傲，这基本上面就是因为在我们那个系里面，大概做的最好的就是我了哈，所以这个非常的骄傲，现在想起来是非常的，真是往事不堪回首。那么让我想起来哈，这个旧约圣经，我们前一阵子读列王记下，我们读到这个亚兰国的元帅叫做乃曼，那么这个是列王记下讲乃曼的时候的第一句话啊，他说亚兰王的元帅乃曼在他主人面前为尊为大，他的主人就是亚兰王啊，亚兰国的国王，因为耶和华曾借他是亚兰人得胜，所以这个乃曼呢是一个武将啊，那么他很有勇力，那么他使亚兰人得胜，那这里讲说因耶和华借他是亚兰人得胜，那么你如果再读这个故事下去呢，你就发现呢这个乃曼是后来才信的这个基督教啊，那么所以呢上帝的恩典呢可以在我们还没有认识他以前就已经在我们身上了，你懂的意思吗？啊，特别是我们信了主以后回头一看，哇哦，上帝的恩典早就已经在我们身上啊，早就在我们身上，那所以呢在我们没有信主以前已经临到我们啊，这个在我来讲的话是绝对的是事实哈。好了，那么我的人生的转机啊是什么时候呢？1980年升了副教授以后啊，我才开始去查经班。那个时候我们那个地方没有教会啊，为什么会去查经班呢？原因主要的原因是因为我发现我的人生并不快乐，我虽然在事业上面有一点小成就，不快乐的主要的原因呢，是因为我家庭生活不好，婚姻生活很糟糕啊。为什么婚姻不好呢？我也知道主要的原因是因为我花很少的时间跟我的家人在一起啊，那个时候呢我太太已经开始到查经班去查经了，这个我们夫妻的这个感情不好的结果呢，当然造成我的太太很多的这个心里面很不舒服，那么她也想起来，哦，她年轻的时候还认识一个神，那么那个时候走投无路啊就去又回到教会去了，那个时候叫做查经班哈，没有教会，只有礼拜五晚上聚会，所以他就礼拜五晚上就开始带着我们两个孩子啊就去到查经班聚会，那我为了要跟我的家人在一起，所以我也决定礼拜五晚上啊我就不工作了，早点回家吃了饭以后呢全家人一起到查经班去，那么到查经班去我不是去听福音的啊，我到查经班干什么呢？我到查经班上面去劝人家不要信耶稣跟人家争啊辩啊，对啊，这往事不堪回首啊，我们在大概是两年前吧，我们跟几位我们在以前在 Knoxville 教会的老朋友哈、啊、一起到加拿大去度假啊，讲起一些我们些以前的往事啊，真是那个时候非常的愚蠢啊，那么为什么劝人家不要信耶稣呢？原因是因为我那个时候是十足的无神论的人哈、啊，我是觉得这个信耶稣这个东西已经早就是是上一个世代的这个人类的这个错误留下来的这个一个现象，那么现在应该及时改正啊，所以劝人家不要信耶稣，但是呢我不能这个否认的就是基督徒很有爱心啊，所以我倒蛮喜欢跟这些基督徒交朋友，所以我记得我跟我太太讲，我说你们这个教会里面这些人呢、啊、人都很好，什么都好，是这里有毛病 啊，这个脑子有毛病，对，想不清楚，怎么去相信一个有神哈？对，所以我就劝人家不要信耶稣。所以那个时候带给这个教会里面的人，就是这个查经班里面很头痛啊。对，这个人常常来啊，最好不要来，对，他就常常来，对，干嘛跟人家争啊辩啊争啊辩啊这样子，带来很大的这个困扰。那么我还记得有一次，这个我们那个时候的查经班人不多哈，大概礼拜五晚上聚会人恐怕还没有今天晚上这么多，分成两组，基督徒一组，慕道朋友另外一组。那么这个那个叫慕道班哈，那有的时候那个慕道班呢，慕道朋友来的很少，就我一个。那个老师是谁呢？老师是我们田大的一个学生，学生要跟老师传福音很困难啊。对，一个小时下来，我讲的比他多多了。他是我们田纳西大学化工系的一个学生啊，也从台湾来的。我就劝他，我说你这好好的这个书不读，那跑来搞这个东西，还不多用功一点啊？这个早点拿博士学位啊！他非常有挫折感，因为这个人呢、啊、左口笨舌。这个人前几年已经得了癌症死掉了哈，对吧？我是非常的这个感谢他。那我后来信了耶稣以后啊，有人打长途电话回台湾告诉他这个黄教授信耶稣了。哇，他在电话里面就一直哭啊一直哭啊。对，你知道我们呢长久为一个人祷告，那个人终于信耶稣了，我们会哭的，我们会哭的，真的是。但是我觉得他哭还有另外一个原因，因为什么？这上帝总算给他出了一口气了。就是啊，所以那个时候我就是这样的光景哈、啊，对，基本上就是很骄傲啊。那这个也曾经受过主的管教，不过这管教很轻微哈、啊。怎么回事呢？这个有一回从这个波士顿吧，请来一位讲员，这讲员呢已经80多岁了，80岁那年80岁，这个上讲台都人家扶上去的哈。他是王志老牧师，对，他英文名字叫 Wilson 王，他是中国的一个非常有名的一个王载牧师的弟弟啊。你如果读中国的教会史的话，你晓得王载王志这两兄弟啊，在我们华人的这个教会里面非常重要的两个人。王载那时候早就不在了，但王志还在，所以王志呢到我们教会来讲道。那他在上面讲道，这个我坐在后面最后面听的啊。那这个他后来这个要人家举手啊，信耶稣，我当然不举手，低头祷告，我也不低头。那他祷告一半，抬起头来一看，后面有一双眼睛瞪着他，就是我，就这样。然后呢，后来我们就吃点心了，对不对？我回头一看，他坐我旁边，他就问我啊，他说你是基督徒吗？我说我不是。为什么不是啊？我想想看，我说没有感动嘛，一直说什么呀？讲得不够好，没感动啊。他又问你是这里的学生吗？我说我不是，我在这里教书的。啊，你是个教授啊？我说是的。他老人家把脸一拉，教授有什么了不起？哦，好多人都听到。你要知道这个老牧师啊，他20岁出来侍奉耶稣，那个时候80岁，所以我们中国人叫一甲子的功力啊，对不对啊？一甲子的功力，阅人无数，三言两语就知道这个年轻人很骄傲，骄傲人就嘣打他一棒子，没有把我打醒来哈、啊。对，这是很奇妙的。对，我受上帝的管教啊，像这种很轻微的管教，这不算真正的管教啊，好多次，我感谢主。这个慢慢的还是有些这个改变哈、啊，但最主要的改变是什么呢？是对进化论的思考。因为我是深深的相信进化论的啊，但是呢，我后来我开始就觉得，我说这个这么多人信耶稣哈、啊，还有很多的是很著名的科学家都信耶稣的啊，这我说难道这些人都错了，就我对？我就开始有点怀疑，就怀疑我相信的进化论是不是有问题。那我虽然相信进化论，可是呢从来没有好好的去研究过进化论但因为我是一个生化学的教授哈、啊、所以要找这方面的资料很容易哈、啊、所以我很快的 我就做了一些这个很粗浅的一些这个研究，后来我就发现进化论呢，就达尔文的进化论是有很大很大的问题的。那今天因为时间的关系，我们这不是我们今天讨论的事儿啊，我们就不讲。那么从那个时候以后呢，我心里面就开始比较谦卑了，至少到教会去啊，不会跟人家去争那辩了，这个事儿就不做了。然后这个态度一改变以后啊，就很奇妙的，这个牧师讲道就常常感动我。那个时候我们去一个美国教会做礼拜，那个我们华人呢都坐在那个二楼啊，就是 balcony 上面哈。我们那个教会的那个洋教会的那个牧师哈，他不管讲什么道，讲完了以后他一定呼召，他今天有感动的人啊，你知道前面来，跪在那个台前哈，然后向上帝祷告、感恩、悔改。哎呀，我心里面好多好多的这样子的这个啊感动啊，想从那个上面走下来。但从二楼走下来到底是不是容易的一件事情啊，而且心里面总有一个声音说，黄立夫啊，你可别冲动啊，这种事情不能随便乱做了。就把这种啊感动就硬生生的压下去了。但是这种感动如果时间次数很多啊，心里面也很着急啊。为什么道理？因为我觉得哎呀，这个不得了，这恐怕要变成基督徒了。我最不喜欢的事情就是变成基督徒。哎，你好，你好。所以呢，这是我当时的光景。长话短说，我1982年开始不再反对福音。82年我还记得，就是王志老牧师那时候到我们Nashville来，就是82年。82年是一个对我来讲是一个很重要的一年，开始态度的改变。然后呢，又在2年以后，1984年的春天，我信耶稣受洗。那么带我信耶稣的是一个台湾来的医生哈，我们徐姐妹认识他，就是那个蔡茂堂医生。蔡茂堂医生啊，他是台大医院的医生，他在台大比我低2班，他们医学院要读7年。我比他高2班，但是我比他早毕业啊，因为我们是读4年就毕业了。那他呢，在医学院每一年都是第一名，而且这个人非常优秀，他最后选科的时候是选的精神科。你知道这个精神科啊，从来没有第一名的，医学院第一名学生去学的，是一个很冷门的科。冷门的原因是因为啊，其他的科啊，都有病人给你送红包。精神科没有，因为那个病人如果能够晓得给医生送红包就没病了，对吧？所以是个很冷门的。但是呢，这位这个台大医院的这个教授哈，他受神的感召，他愿意到台湾最南边的一个地方叫做恒春的，那个地方有个基督教医院，他放弃台大医院的这个教职。然后呢，到恒春基督教医院去当小医院的医生呢、啊，我非常感动。那年1984年的春天，他来了，到我们那个小地方，那他就跟我谈到啊，希望我信耶稣啊，对不对？我说没，不行，这个是还时间还不到，对。然后他就给我做分析啊，你说他是精神科医生了啊。他说，黄先生啊，说你虽然不认识上帝哈、但上帝已经恩待你。你看你身体也很好，那个时候我们家已经不吵架了哈。这个一态度改变以后，我们夫妻的关系也比较好一点。然后呢，他说你事业也很好啊，你看你上帝恩待你，已经住个这么好的房子，等等啊。但是呢，你却把你自己啊关在一个壳子里面。他用个英文字叫 shell， 就像那个蛋壳一样啊。他说因为你在这壳子里面你最大，你是这个你生命的王中心在这里。但是我感谢上帝啊，你这个虽然在这壳子里面，但你这个壳子呢是一个透明的壳子，你看到外面的上帝了。他说我现在要祷告啊，求上帝降灾难给你，把这个壳子打破，让你从壳子里面出来。我当时听着就当然不舒服，哪有人这样跟人家祷告的，对不对？而且我知道这个基督徒祷告很灵的，对不对？ 我后来信耶稣以后，我又碰到他啊，我就问他，我说你是不是常常这样跟人家祷告的？他说没有，他说这辈子啊就一次，就是为你祷告，求上帝将灾难给你。他说因为他说你所有的东西你都知道了，你所懂得的东西比其他的人都多，但是你还很顽固，就是不愿意信耶稣，那怎么办呢？就是上帝要用重手法，敬酒不吃吃罚酒吗？对不对？用重手法来对付你。哇，那天晚上他我们谈得很晚，我们就留蔡医生在我们家啊过夜。第二天早上呢，在我太太上班的时候送他到上班去。那一个晚上我就睡不着觉，我这个人平常睡觉睡得很好的啊、哦、那天晚上睡不着觉，他心里面想，的确是蔡医生讲的不错，但是我真的是要敬酒不吃吃罚酒嘛，对不对？我说我的确有很多的感动，所以我就想，我说我应该做我生平第一次祷告啊，以前从来没祷告过。那我既然决定要做祷告的时候，我想要求什么啊？蔡医生说的对，我什么都有啊，可是我想有个东西没有，那就是什么？就是我知道那个上帝叫做耶稣，他是他的上帝，他在我生命之外，不在我生命之内，他不是我心里面的主，你懂我意思吗？啊，所以呢，我第一个祷告就这样祷告，我说主啊，我没有叫他主，我说耶稣啊，我知道他名字叫耶稣，我说你耶稣啊，求你进到我心里面来。那天晚上醒醒睡睡啊，醒的时候就讲这句话。第二天早上起来以后不觉得累，下楼我发现蔡医生已经在客厅读圣经了，我就跟他讲，我说蔡医生呢、啊、我昨天晚上祷告啊。你祷告了？因为头一天晚上还非常刚硬的啊，对。我说你祷告什么？我说我祷告求耶稣进到我心里面来。他高兴得不得了，把他圣经翻开来，我还记得不错，他翻的是路加福音啊。他说你看，这是耶稣亲口讲的话啊，说你们寻找就寻见，祈求就得着，叩门的就给你开门。他说你昨天晚上的祷告是叫做 invitational prayer， 叫邀请式的祷告啊。他说上帝肯定会进到你心里面来，什么时候来，用什么方式来我不知道，但他肯定来，因为他已经答应我们嘛。然后我们就去吃早饭，吃早饭的时候请这个蔡医生谢饭啊。他这个谢饭祷告好长啊，我在那急得要上班了、啊、他在那里没完没了的来祷告。对，从我们家的这个我的岳母开始哈、啊、老人家哈、啊、先为他的健康祷告啊什么，因为我的岳母啊在比我早两年信耶稣，然后呢又为我的这个太太祷告，我们两个孩子啊、我们家如果有一条狗他肯定会为他祷告。他最后为我祷告，他最后祷告的时候啊，他怎么说啊？我在低着头听他讲哈、啊、他说主啊，他说我不知道现在是不是你的时间哈、啊、如果现在就是的话，你可不可以现在就进到黄先生的心里去，因为黄先生昨天晚上祷告求你进他心里去吗？我在那里低着头听他讲祷告的时候，我心里面一震，我看见一件事情，就是什么？就是那个造天地万物的耶稣啊，我这么渺小的人算什么？劝人家不要信他，到处诋毁他。当然那个时候已经不诋毁了哈。那以前我做这种事情的时候，啊、觉得还蛮可爱的，啊、从来没有罪恶感。那一刻，我发现我非常大的罪，从来在上帝面前没有认过这个罪。可是我转眼一想啊，耶稣基督来到这个世界上面，为我们的罪死在十字架，这不就是他为我的罪死在十字架上吗？我知道这是一个很大的罪，他为我这个罪死在十字架上。我想到这地方的时候眼泪就掉下来。后来蔡医生祷告完了以后，我也开口祷告，我就说谢谢主，我知道你已经进到我心里面了，我就这样信耶稣的。好，那么信了耶稣以后，对我的人生有天翻地覆的改变啊。首先的第一个改变呢是什么？我就问，我是那个时候我37岁啊，信耶稣很晚了，人生已经过了一半了。那个时候我就想，我说是不是不要当这个教授了？ 下半生呢去读神学院，然后以后呢就当牧师去侍奉神。这种想法最强烈的时候是什么？这就要写 grant 的时候。那个写 grant 的压力很大，对不对哈？到今天我写 grant 还是压力很大啊。那么这个但是我知道，如果要去做全世界的传道人哈，需要上帝的特别的呼召啊，而且这个呼召呢，不但要在我身上，也要在我太太身上，要有印证啊。所以我那个时候呢，祷告就说：主啊，你就呼召我吧。啊，你呼召的话，我就不要写这个捞沙子的 grant 了啊，对不对哈？那我就去读神学院去。那现在回头一想，当然这是逃避式的，这不是真正的呼召，只是要逃避一个压力，对不对啊？这不是真正的。所以当时的第一个挣扎，就是不是要全时间的去侍奉神？那后来慢慢了解啊，这不是上帝给我预备的人生哈。所以呢？现在回头看，如果我从头来起的话，我会怎么样？当然第一件事情是我会信耶稣啊。所以诸位你们在座的，如果还没有信耶稣的话，这是我劝你做的第一件事啊，你信耶稣。你如果信耶稣的话，我保证你的生命会不一样啊，他能改变我，肯定能改变你。第二，你就需要祷告寻求你人生的大方向啊。对我来讲的话，我那个时候挣扎的第一件事情是不是要就不干脆不当教授了。但是后来发现上帝不是这样子来预备我的人生的，上帝还是叫我当教授。好了，既然当教授的话，对我来讲也有好几个改变。第一个改变就是我们当教授需要这个研究课题啊，要 grant 对不对？那这个很多的拿冠非常的这个竞争很强啊，有许多的我的同事，他们基本上面的做研究啊，完全看冠在什么地方，什么哪一个方面有钱，他就做那一方面的研究，跟着钱走，你知道吗？啊，那我后来就发现不对的。假如上帝呼召我们做研究工作的话，你确定一个研究工作的方向，你就找那个方向做就对了，不是说是钱在哪里你就跟着哪里走。因为上帝呼召我们是做研究，不是呼召我们拿 grant， 懂吗？这个你研究做好了，钱就自然就来了，不是以钱为你的目标哈。这一点想通了以后，我的胆子就很大。对我的这个专业来讲的话啊，有个很大很大的一个不一样的地方，就我胆子大。那我还记得我信1984年信耶稣，那么我开始呢，那个时候有心里面有几个这个新的构想，也想做新的课题，不敢做。原因是因为我那个时候只有一个 NIH 的 grant 啊，时间只有3年到5年吧，我已经不记得了哈。啊，很快就过去了。你如果没有把你的这个研究的这个主力摆在这上面的话，时间一过，几年过了以后，马上就要 renew， 对不对？就要更新了。啊，东西拿不出来，你怎么更新呢？对不对？所以就不敢做。但是我一旦知道上帝呼召我是做研究，不是去拿钱的时候，我胆子就大，我就做这些新课题。我还记得那个时候啊，这个实验室很穷，我去做一些新课题啊，需要一些那个上柱子，就是做那个这 chromatography 啊 ，column chromatography。那个时候已经可以开始在买了，就是那个 pharmacia， 我还记得那个公司名叫 pharmacia， 去买那个柱子，哦，很漂亮的柱子，没钱啊，怎么办呢？我就自己卷起袖子吹玻璃，吹玻璃，对，吹玻璃。你知道现在会吹玻璃的教授没有剩下没有几个了。我还记得那个时候我戴一个这个眼镜哈，然后呢就拿一个这个本身灯把它点起来，然后就开始吹玻璃啊，然后做。我那些学生呢觉得好奇怪，他说 Dr. Huang, what are you doing? 对，我说 I'm making a column。 对，然后他们看着觉得非常奇怪，因为这个很少教授还在做这个事。那时候就是这样子啊，自己挽起袖子来自己做。然后呢，我记得我试了4个不同的这个新的构想，3个成功了，啊，哇，那个时候每成功一个课题啊，基本上就开创一个新的领域，就来不及写论文了， 哇，那个时候我的这个研究的成果就节节上升啊。多年以后啊，我有一个学生啊，因为我们发表的每篇论文呢、啊、都有引用，被人家引用的次数嘛，对不对哈、啊、引用的次数越高，就代表这个论文的影响的这个效果越大，所以他就到网上面找啊，我所有的这个发表的论文呢引用的次数有多少，然后那一年发表的论文所有的引用次数加起来，然后呢跟这个每一年呢这个做个图，结果这次发现呢，我1984年以后就节节升高，他知道我1984年信耶稣的啊，所以他就得到一个结论，他说黄教授啊，你信了耶稣以后就变得更 smart。 我说我从来不是一个 smart 的人啊，我说我从来都是一个笨蛋，那么信耶稣以前怎么笨，信耶稣以后一样笨，从来没有聪明过，但是我信耶稣以后，我慢慢的知道啊，耶稣要我在这个走的这条路，我专业的路就是做 research， 做研究工作，那么我就是胆子大了，就没有这些后顾之忧啊，对，所以我的专业工作基本上是信耶稣以后才 take off 的啊。那么是差不多我是1984年信耶稣的，从1984年以后就往上走啊。我已经讲过了，道理是应该单职的侍奉神啊，就是教授不当了去进神学院啊，然后以后当牧师，还是双职的侍奉。我后来慢慢的清楚知道我是双职侍奉啊，所以呢在这个当中要寻找一些客观的印证啊。那么这个双职侍奉呢应该是正面的回应神的呼召哈、啊、我们有许多的基督徒不是很清楚，他们就说神既然没有呼召我做这个单职的侍奉，就是到神学院去当牧师哈、啊、那我就是双职侍奉啊，不应该这样子的。双职侍奉应该是上帝回应上帝一个很正面的呼召，上帝就是要你双职侍奉，那么也因为这样子，所以你世上的职业变成你的侍奉，在神的侍奉里面的一部分，因为上帝的呼召你嘛，对不对？而且呢因为我们是双职侍奉的关系，所以我们世上的职业变成我们主要的侍奉，你懂我意思吗？啊，我们在教会里面的侍奉是第二个，不是最重要的，所以我们的工作我们的职业变成我们最主要的侍奉上帝的啊，所以这个侍奉的平台应该是非常重要的。那么在圣经里面有好多这样的榜样啊，我今天跟大家讲一个榜样，就约瑟。约瑟这个人有很坎坷的童年，他小时候被这个他的哥哥们被卖到埃及去了，后来在埃及当奴隶，后来又被人家陷害，然后关在牢里面，然后后来很奇迹的，这个上帝让他从阶下囚变成埃及的宰相。哇，这个一步升上来，这是不得了的事情啊！今天没有时间讲这个。多年以后，埃及有饥荒，就是整个的中东地方有饥荒啊。他们卖他那几个哥哥啊，没有饭吃，就跑到埃及，因为埃及有粮。为什么有粮呢？因为这个宰相非常的英明啊，了不起啊，所以就跑到埃及来找粮食。就那时候已经认不得他这个弟弟了，因为很多年不一样，而且没想到。坐在高高在上的穿着埃及服装的人居然是他弟弟，没想到后来兄弟相认了以后，哇，那个场景非常的感人哈、啊！你们要去读圣经哦，这段圣经简直是非常非常的这个感动人的圣经，在创世纪里面哈、啊。然后呢这个约瑟就讲了一段话，他说啊，他就是上帝哈、啊，使我如法老，就是法老是这个埃及的王的称号，如法老的父，做他全家的主，并埃及全地的宰相。所以他很清楚啊，他做埃及的宰相这件事情是上帝的旨意。所以约瑟是一个很标准的双职侍奉的，你懂吗？他主要的侍奉是当埃及的宰相。所以我们所有的在座的基督徒们哈，你要知道，假如上帝呼召你做双职侍奉的话，你在世上的这份工作是你侍奉他的第一位。好，那么你要清楚神怎么样呼召你，怎么知道你是一个双职侍奉的一个人呢？第一， 你在世上这个工作，就是这个职业这个工作适合你自己的兴趣，因为上帝不会要你啊，做一个工作做得苦哈哈的，肯定是你很感兴趣的啊。对我来讲，我非常感谢主啊，我很喜欢做研究工作啊。第二，上帝赐给你恩赐，能够胜任愉快，这点非常重要啊。上帝不会要你挣扎了，在上面挣扎挣扎，老是不能够做不出东西出来，或者在里面这个做的苦哈哈的，这点非常痛苦，这不是这样。第三，在专业当中呢，你可以见证神的荣耀，这点非常重要啊，不是一个这种不能见证神的地方。第四，你能够过一个平衡的生活，能够顾全你的家庭哦，很重要啊，啊。这个工作不应该是一天到晚的叫你加班，假如你一天到晚要加班的，这个大概不是上帝要你做的。好，我们继续去看啊。那这个双职侍奉，因为你的专业工作是你的侍奉的一部分，所以你务必敬业。我好多年前在西安呢，有一次到西安去做传道的工作的时候，那是一个礼拜五的晚上，因为我那时候想要早点去准备，所以我5点钟我就到了那个要讲道的地方去，就看到一位弟兄已经在那里了。我知道这位弟兄啊，如果从他的单位骑脚踏车到那里去了1个小时啊，对，我说你今天下午不上班吗？他说不是，到了下午3点钟啊，我们单位里面小猫2-3只都没有人啊，所以我说，他说那我就早点到教会去啊，在那地方这个预备啊，侍奉神，讨神的喜悦。他3点钟就走了。我说弟兄啊，我说你错了，你要知道吗，上帝既然呼召你在你这个单位里面做这个工作的话，你在这个单位里面所做的每一分每一秒钟都是侍奉他，你千万不能够偷鸡摸狗浑水摸鱼啊，这不对的啊。所以对于这个，我们对于这个工作的观念要非常的重要啊，要敬业敬业。那么以弗所书6:5-7啊，我们今天不读了哈，这里讲得很清楚，他说像基督的仆人要从心里奉行神的旨意，甘心侍奉，好像服侍主，不像服侍人。意思是说，你好像在工作上面有个老板，那个老板呢，圣经上面的教导是你服侍他就好像服侍上帝一样啊，所以要很敬业，千万不要以为说是我这个工作这个老板对我不好，那我也可以对他不好，这不对的。那我们选择职业就要非常非常小心啊！我们在世上一般选择职业是三件事情：钱多、事少、离家近。对的，对不对？我们世上选择职业就这样啊。但是你一旦知道你在世上的职业是侍奉上帝的话，有的时候钱不多你也要走啊。我是几乎七年前从匹兹堡换工作到北卡来的。那我到北卡来是当系主任哈，芝加哥有一位牧师啊，他听说这个黄弟兄要到这个北卡去要当系主任了，因为他知道我们在匹兹堡的教会啊这个服事很重，所以他就很关心啊，他就打电话问我，他说黄弟兄啊，你想清楚了没有啊？你听说你要到北卡去当系主任，要升官发财了啊？对，是不是这个追求世界啊？对，我这位牧师很厉害哦，你这样问我，我跟他说，我说谢谢牧师的给我这样的提醒啊。我说我只讲一件事吧，我说我们到北卡去啊，是减薪去的，就是说降薪啊，就是我工资少了，怎么回事？因为我们的教授的工资啊有两份，一个是本薪，另外是个奖金啊。我的本薪到北卡来升了一点点，加了一点，但是在匹兹堡大学的他的那个奖金很多，到北卡来奖金很少，现在一点都没有了啊，所以我是减薪到这边来的。 所以我就跟他讲，我说牧师我是简信人啊，他说好，那你这样你想清楚了就很好不是为了这个荣华富贵啊就来。所以我们选择职业是需要非常的小心的啊。对，那么圣经上面给我们的教导是什么呢？说所以你们或吃或喝无论做什么都要为荣耀神而行，就好像我凡事都叫众人喜欢，不求自己的益处，只求众人的益处，叫他们得救。所以总结的来讲的话，就是我们做事要符合两个原则，一个原则就是荣耀神，第二件事情就是能够对人有益处，荣神益人啊，这两件事情非常重要。那么你做选择的工作也是应该要荣神益人的工作啊。我记得我们好多年前到英国去，有位姐妹说，哎呀感谢主，我找工作找了好久都找不到，现在总算找到一个工作了。我问她什么工作啊，她说在一个威士忌酒厂工作。我说这个喝酒这个事情很容易让人家上瘾啊。他说你什么工作不好找，又找这个在酒厂工作，他说这肯定是上帝给我的。那我就不讲话了。那后来我们回来以后，我们就听说他为了要能够在英国留下来，所以他就必须要回国一趟，然后再到英国去，他这样子他的那个签证呢就可以就改变了。结果他回国了以后就再不能回去了啊，所以是上帝拦阻这件事情，所以他后来就没有带到英国去。所以很重要的一点，荣神益人哈，你不是什么工作都能做的。另外呢，这个我们在双职侍奉有一个非常重要的事情，就是时间不够用哈。这个大家都忙得不得了，特别我们有家庭的这个责任，所以呢你就必须要求神增加效率啊。就跟你的这个房地产经纪人跟你要买房子的时候都是跟你讲 location location and location， 对不对？你的房子的这个价值就在这个地方。那我们在市场工作呢也是讲究这三件事情，就是效率效率效率。我们很多年前呢，我们开家庭会议决定不看电视，你知道看电视啊真是糟糕透了，浪费很多时间，电视上面的节目都是 garbage啊，对。那现在呢不但有个电视，还有一个东西叫网络啊，是上网，花的上网的时间多得不得了啊。所以如果能够把这两件事情能够有限的节制的话啊，你会发现你会省了很多的时间，省很多时间出来。所以感谢主，所以我们家很久以前就已经决定不看电视。那么第二件事情呢，就是有计划的使用时间。所以你做每一件事情呢，我每天上班的时候我都先用一张单子写下来今天要做的事情，然后呢每做完一件事情后就划掉或打个勾啊，很有成就感的。对，那么这样子的话你很有效的把你要做的事情都做完。而且很重要一点，就要发挥长处避免短处啊，这是我们做有效率的一个很重要的一个因素。我从匹兹堡大学到北卡大学来当系主任的时候，我就跟我的院长讲，我说我这个人啊不大会做行政的事情，我特别看一个那个 spreadsheet 就是那个报表啊，上面全都是数目字的时候，我一看头就大了，所以我说我没有这个才能啊。所以我就要求，我说你如果要我当这个系主任的话，你必须要给我一个很好的助理，你现在给我的这个助理的这个工资啊太低了，我希望你能够 upgrade， 你让他工资高一点，这样我可以请一个比较好一点的人来啊，这样的帮忙我做这个行政的工作。他的期间很为难呢，因为我们院里面还有其他的系嘛，对不对？其他的系都是这个他们助理的就是级别比较低的，就光我这个系要级别高，所以他觉得很困难，但是我坚持，后来他就答应了。感谢上帝，上帝给我一个很好的助理啊，这个喜灵也知道，所以我可以把戏里面的大小的事情全交给他啊。那戏里面有多少钱我从来不知道的， 如果心里面有什么要花钱的时候，我都问他我们有钱吗，他有钱我说好那就买吧对，所以我只抓大方向你懂吗，那小事我都不管，我们整个戏里面都知道真正的戏主人是他不是我对，我是挂个名的，对，那我做什么事呢，我就抓光抓 大的事。你还比如说我们这个戏啊，现在有9个教授，其中6个是我请来的，所以我做最重要的工作是做在外面请教授啊。那么现在马上又要再来3个教授啊，其中一个教授呢是明天开始，他是他第一天上班，那当然明天是礼拜天，所以见不到他，所以礼拜一就见到了他上班了。那么第二个教授6月份来，第3个教授8月份来啊，所以今年还要来3个教授。然后呢，我们明年有2个教授要退休。所以等到这3个教授来了，2个教授退休了以后，我们整个的系有10个教授，10个教授当中有9个是我请来的，所以基本上这个系整个都换掉了啊，整个换掉了。那么，所以呢，我讲这个故事的意思就是说，我尽量发挥我自己的长处，避免短处，懂吗？有的时候短处避免不了的时候呢，你也要想办法。要去找个方法，你还比如说我不会做行政的工作，那我就想办法找一个很好的这么助理啊来做这样的工作，帮我来做这样的工作。那么后来这个我们的院长啊，在有些这个公开的场合的时候就公开表扬我说，这个 Leaf 就我英文名叫 Leaf 啊，那 Leaf 的这个 business model 非常好，对，结果后来呢其他的系的系主任也学我啊，就都这样，对，所以说这个也是都是上帝的恩典哈，对 ，OK， 好，家庭责任非常重要啊，千万不要忘记，你有家庭责任啊，圣经上面的教导是你家庭第一的，第二才是你的专业工作，第三才是你教会的侍奉哈。我通常讲这里的时候，我都要跟这个在座如果有牧师的话，我都要跟他对不起哈。因为牧师都希望你教会你们侍奉第一，对不对啊？希望你越热心越好，不是这样的啊。圣经上面告诉我们，我们家庭是第一的啊，所以因为家庭第一的关系，所以有的时候啊，你为了家庭的关系，你要会牺牲一些这种工作的机会啊。这个我们华人的这个文化是怎么样？这个夫妻两地分居，原因是什么？原因就是因为工作的关系，这是长久分居，这是不对的啊，连分房都不可以，还能分居嘛？所以我上次讲到已经讲过了哈，对，所以诸位知道，这个是上帝不喜悦的事情啊，所以为了家庭的关系，有的时候你要牺牲你的工作上面的升迁的晋升的机会啊。那么圣经上面有这个很明显的教导啊，他说要好好管理自己的家，使儿女凡事端庄顺服。人若不知道管理自己的家，焉能照管神的教会嘛？所以你知道你在教会里面当执事当长老啊，有个很重要很重要的条件，就是你管好你的家啊。假如你的家没有管好，好比说你的儿女这个不是很顺服的儿女，或者你夫妻的关系不好，你还想在教会里面当执事当长老， forget it， 你没有资格，懂吗？资格不够，不是说你热心就行了。 OK， 好，信仰对专业的影响，这个我刚才已经说过了哈，没有后顾之忧啊，所以我就胆子大，因为我知道上帝呼召我做研究的工作，研究工作需要新的 idea， 新的构想，所以我到今天为止，我已经快退休了，我还在开始新的课题啊，因为我一想到，哎呀，这个可以这样做啊，这个蛮好的，我就做了，啊，所以没有不去这个考虑，啊，胆子大。然后呢，我们在专业工作上面有顺利的时候，也有不顺利的时候。不顺利的时候是上帝要我们学功课的时候，这是一个试炼啊。你说常常我申请 grant 申请不到，我就问上帝要我学什么样的功课。我前一阵子就去年10月份的时候送了一个 grant 上去，今年2月的时候他就 review 了，结果就没拿到。 我心里面也想，哎呀，真是怎么会拿不到呢？我们应该十拿九稳的啊。对，结果我们最近发现，我们那个grant里面有很大的问题，有个毒性的问题，我们没解决，你知道吗？以前没有发现啊，所以我感谢主啊，我幸亏没有给我这个grant，没有给我这个grant，让我有机会就更辛勤的工作的时候，我们就发现还有问题啊。顺利的时候是最危险的时候，为什么道理？因为是你里面的那个自我膨胀的最大的时候。我信耶稣已经28年啊，28年当中，我曾经两次拍桌子大骂牧师，两次这样子，对牧师很没有礼貌，两次都是我很顺利的时候。这一个人顺利以后就很骄傲，不知不觉的就骄傲啊。我最近又很顺利，我非常的这个小心。所以有一个问题啊，就是很多人，很多基督徒问了、啊、我们基督徒可不可以有事业上面的野心？如果是神呼召你做这个工作的话，现在神要让你负更大的责任，有什么不可以？当然可以，这不叫野心，这是就基本上就是上帝要你做更多的事情。但如果你做这个工作是要满足你自己的虚荣，那现在你要往上爬了，为了你自己，那我要请你三思而行啊。所以你就记住啊，我们基督徒在世上的工作应该是为了上帝，不是为自己。长老姐妹啊，我知道有人问我说，今天呢、啊适合不适合于姐妹来听？我说完全适合，因为姐妹一样嘛，也有工作嘛。但是我必须要说哈、啊，你找全本圣经找不到一个任何一个例子，是这个姐妹是个女强人的一个都没有。啊，姐妹的侍奉绝对是家庭第一。姐妹可不可以有自己的事业？可以的，但必须要在家庭第一的这种能够兼顾的情况之下，而且丈夫要同意啊、哦。这我们华人这个通常丈夫同意不是问题的，通常都是姐妹要去工作，姐妹不想去工作，丈夫要鼓励她，非要逼着她去工作。这文化上就不一样，你知道，这个美国人就不是这样，啊、嗯，对，这家庭非常重要，你一定要能够兼顾家庭。可以有事业吗？可以的啊，但是必须要在家庭不是你的第一位。好了，讲到换工作，这个我这辈子信耶稣以后换过两次工作，第一次工作从田纳西大学到匹兹堡大学去，第二次7年前从匹兹堡到这里来。第一次换工作，从到匹兹堡去的时候，那个时候也没有什么太多的祷告啊、也没有不觉得有什么上帝的带领，因为基本上面呢还是为了我工作上面的方便。因为我在田纳西大学啊，那里没有医学院，我做的东西啊越跟医啊药很有关系，所以我就找看看有什么地方啊能够到医学院里面去，然后旁边有一个药学院的。然后我还有一个要求，去那个地方啊，一定是一个主要的航空公司的 hub， 对，因为我以前在 Tennessee 的时候啊，老是不管到哪里去都要转飞机，啊，所以转得非常辛苦啊，所以我想要去一个地方，那个地方一定是一个主要航空公司的一个大站在那里哈，这样的话，travel 的时候就可以这个direct flight 就直接飞的哈，就后来就找到在匹兹堡。匹兹堡那个时候是 US Airway 的一个 hub， 现在已经不是了哈，所以跑到匹兹堡去。所以基本上面呢，那一次换工作没有什么太多寻求上帝的旨意，但是这一次从匹兹堡到北卡来，我们很不愿意来啊。我们在匹兹堡我们在那里服侍的一个教会，是一个学生为主的教会。那么是我们夫妻跟另外四个家庭一起从零开始的。啊、 那个教会里面差不多超过一半以上的弟兄姐妹都是我们带他们信耶稣，然后给他们做这个门徒训练啊，慢慢长大的，所以我们感情很深很深，实在是不愿意离开那里。但是我们在那边那个教会啊，差不多七年八年老的时候，我们夫妻两个人不约而同都觉得上帝要我们离开那个教会。我们当时的想法是带一些弟兄姐妹到匹兹堡的南边呢、另外成立一个新的教会，因为匹兹堡的南边没有华人教会。那后来发现不是的，就在这个时候，忽然有两个不一样的大学来找我来当系主任，一个就是北卡大学，另外一个是南加大。对，那长话短说，后来两个大学都要我去了，那我们就晓得哇，这不得了，这个我们大概要离开匹兹堡了啊，这是我们很不愿意做的事情。但如果上帝要实在要我们离开匹兹堡的话，我心里的想法是到南加大去，因为那个地方这个天气好啊，华人又多啊，退休了以后就不用再搬家了，对不对啊？那结果两个地方都要我去，那我就跟主讲，我说你这个门要给我关掉一个啊。那么长话短说，我就跟主讲，我说这个南加大他有一个困难，就是呢他找我去那个院长他也要退休了，所以他们同时在找院长。那我说这个新的院长是谁，我将来的新的老板是谁，他说很抱歉我现在不能告诉你，这是一个秘密的一个 recruitment。 对，那我说这个将来的老板是谁我都不知道，这心里面不是非常的踏实哈。他说现在跟那个人呢、谈的已经差不多了，他说估计呢大概最多两个礼拜啊，就能够定下来。那么你呢，你就赶快签字吧，他希望我赶快去签字。那我的祷告就是说，假如在我非签字之前我还不知道那个人是谁的话，那这就不是你的旨意，不是上帝要我去的旨意。结果果然我就接到一个 email， 他说那个人呢忽然间决定不去了，不去当那个院长了。我说好，那这样的话他要从头来起了，对不对？那将谁是我将来的院长我就不知道了。所以我说哈利路亚，感谢主，这个门关掉了。所以我就决定到北卡来。那么到北卡来是心不甘情不愿的，那个时候也决定要来了，那个 offer 的信已经在我的桌上了。我就跟喜林讲，我说我们还需要到这个厦门呢、去带一个这个退休会啊，我就给北卡的那个院长讲，我说你可不可以等我十天的时间，我说我还要再祷告，十天过了以后我再给你回信。他说没问题，等十天没问题、他知道我是个基督徒，还知道我是个传道人。那么我就跟启林到厦门鼓浪屿去，在那边服侍完了以后，我们特别要求再多待一天。那一天呢，我们在那个鼓浪屿的那一个旅馆，很漂亮的一个四星旅馆，面对大海，漂亮极了。我们在里面花园里面散步，一面散步一面祷告。回想到我37岁信耶稣，然后上帝给我们家的恩典呢、哇，心里面真是非常非常的感恩呢、眼泪一直掉下来。而且我们跟主讲，我说主啊，你知道我们不想离开匹兹堡，可是现在看起来我们非走不可。我们又重新一次在上帝的面前把我们夫妻两个再一次奉献给上帝，跟上帝讲说，天涯海角只要我们确定是你的旨意要我们去的话，我们就愿意去，虽然心里不愿意啊。后来我们回来以后，我就信就签了，签了就送出去，送到北卡去。这个时候我就去找我们匹兹堡大学的那个院长啊，我跟他讲我要走了。我那个院长吓一跳，到哪去啊？我说我要到北卡去。 What can I do to keep you here？ 你懂这个叫 counter offer 啊，他要给我一个 counter offer。 我就跟那个院长讲，我说你不要 don't even try， 我说你不要，我已经决定要去北卡了。我说我经过很长时间的祷告，我很清楚是上帝要我到那里去。对，所以后来我这个院长，他也是一个基督徒，是个女的哈，他说 I bless you， 他说我祝福你啊，你去吧，这样，所以我们就这样就离开了，离开匹兹堡。所以这里讲到一点哈，就是我们基督徒不可以求 counter offer。什么叫 counter offer 啊？我不讲这个在国内怎么说啊？这个名字怎么翻译啊？什么没有？一定有的，就是你老板要留你嘛，对不对？你看我们基督徒啊，你如果很清楚知道上帝要你要离开这个地方，难道你现在这个老板加你一点工资，或者给你一点好处，你就留下来了？你把上帝的旨意摆在哪里啊？我们换工作是仔细寻求上帝的旨意，一旦上帝的旨意很清楚的时候，没有什么 counter offer 不 counter offer 这没事，根本不要想，想都不要想。好了，既然你走在上帝的路线道路上面的时候，我们到这个北卡来，我们起先来的时候我们不是很清楚啊，我们上帝要我们离开匹兹堡的教会，现在慢慢的也清楚了啊，上帝基本上面是让我们做一个改行哈，不那么多的在自己的教会里面啊服侍。我到这边来以后，我出去讲道的机会大大的增加，基本上面是在做外面的服侍啊。但是最近这一两年，我也开始比较这个做比较更多的在教会里面的服侍，也做更多的训练的工作啊。但是人生的道路啊，总是到了有一个阶段，你就开始要有一些调整的。那么，我刚刚辞掉我系主任的工作。对，今天是我当这个北卡系主任的最后一天。今天，对，三月底吧，对不对？啊，今天三月底吧。
三月。
对。明天四月一号，对不对？
对。
OK， 所以是今天最后一天。对。所以刚才人家这个怀勇给我介绍，说是我是北卡的这个药学院的系主任，
说的还没错，
还说的没错，今天是最后一天，明天就不是了。
明天
没见识了。对。那么为什么辞掉系主任呢？因为我觉得我的系主任的工作已经做完了。马上这个系里面10个教授有9个教授是我请来的，基本上工作做完了哈，这是第一点。第二点，我总有要退休的时候嘛，对不对？那么退休是可以看得见的，大概还有4-5年就要退休吧。那么第一件做的事情，先把行政的职务先拿下来。那么我现在呢，从明天开始我就是一个专职的教授，没有行政的工作了啊，这是我退休走向退休的道路的第一步。对，然后剩下的时间呢，就专门做研究的工作，把研究的工作做完了以后就退休了。那我上个礼拜五我们每个礼拜五中午有这个这个 lab meeting， 就是我实验室的这个会议哈。我们在开会之前，我们先吃披萨。吃披萨的时候大家就讲，哎呀，这个实验室出什么问题啊，这个就有一个人说，他说哎呀，你看我们一个机器啊搞得脏得不得了，用完了以后也没收拾。对，我就跟大家讲，我说你知道吗，我说像这种事情呢，就会让我觉得很 frustrated 啊，等我 frustrated 到一个程度的时候我就退休了。就是底下那些学生说，你怎么就退休了，那我们怎么办啊，退休我实验室就关掉了嘛，对不对？对，关掉他们怎么办？我说那你就自求多福了。走就走了吗，对不对？我现在已经65岁了，我随时可以退休，我有退休的资格啊，在美国没有退休年龄。对，那么我呢有退休资格以后随时可以退休，而且我们北卡大学的这个规矩是这样，你只要给 one month notice 你就可以退休了。我可以告诉我一宣布，我说我下个月退休我就退休，我一走了之。所以这些学生呢脸都绿掉了。我说这个不是在威胁你啊，我说我是有这个可能啊，对不对？我没有必要继续还在我说我退休的话我就做全时间的传道人嘛，对不对？啊，换个跑道再跑。 对不对啊 ？OK， 好。那么我是觉得我们做这个双职侍奉人呢、啊，很重要的一点，就是你要寻求神的旨意，看上帝的旨意是什么。有的时候这上帝的旨意啊，不见得是你所最想要的东西，但你要顺服。你如果很清楚上帝的旨意，然后加上人的顺服的话，就是你的成功。但因为这是上帝的旨意的一个满足，所以基本上面是上帝的成功，不是你的成功啊。那么这个德蕾莎修女讲的最好，她说上帝从来没有要我们成功。你仔细读读圣经看看，圣经里面真的是上帝从来没有就说是你们人要成功，没有，没这回事，只是告诉我们要什么呀，要我们忠心。我在这里啊特别鼓励有些人呢、啊，我知道因为我们教授啊，这个华人的教授基督徒有一个团契，我们每年八月份的第二个周末有个退休会在这个宾州哈、啊，那我有，对，谢谢你。那有些教授呢，他们就非常挣扎，拿不到 grant 啦，这是非常挣扎。那我说，我就用这句话鼓励他们呢。我说，上帝要我们是忠心的、啊，你只要尽了你的本分了、啊，尽了你的力量，到最后没有办法成功就没有办法成功吧，因为我们要的是上帝要我们的是忠心的、啊。马太福音里面有一个这样子的一个上帝讲的这个预言哈，一个故事吧。他说有一个家族，他要到很远的地方去，所以呢他就有三个仆人。第一个仆人给他5000两银子，第二个仆人给他2000两，第三个仆人给他1000两。所以上帝给的这三个人的这个本钱不一样。这个做拿5000两的人呢、啊，拿去做买卖，赚了5000两。他主人回来的时候啊，他就给主人交账了。那主人很高兴，说话什么呢？说你这个又良善又忠心的仆人，你在不多的事上有忠心，我要把许多的事派你管理，可以进来享受你主人的快乐。这个2000两银子的这个仆人呢、啊，也去做生意，赚了2000两。交账的时候，得到主人的奖励是一模一样的。主人用讲的话是一模一样的话，倒是那个1000两的、啊，他怕这个1000两啊，亏本，他就把它埋在地下。等到主人来的时候，他就说：“主人啊，你看你给我的1000两，我现在还在这里，就还给他。”主人臭骂他一顿，说是你再不济的话，也应该把1000两银子啊摆在银行里面，生一点利息嘛，连这个都不懂。只是骂他一顿，这样。所以这给我们一个什么教训呢、啊？你要知道，我们从上帝那里所得来的这种恩赐啊是不一样的。有些人恩赐多，有些人少。有人说：“哎，黄教授，你的事业这么成功。”我说：“没有，我从来不是一个拿5000两银子的人，我最多有2000两。但是呢，我尽我的本分。”把我这2000两银子的这么一个恩赐在我的专业上面把它做出来，所以我希望我将来能够见上帝的时候能够给他交账啊。那么这里说哈、啊，他说你在不多的事上有忠心，我要把许多的事派你管理。你知道这个人 is gonna get a promotion， 对不对？在不多的事上有忠心，我要许多的事派你管理，这个人要被升官了，看到没有？要升官了。你在不多的 grant 上面有忠心，我就要让许多的 grant 让你管理。你在不多的钱上面有忠心，我就要把许多的钱让你管理。你知道这是我们基督徒发财的唯一的途径，你知道吗？就上帝让你赚了一点小钱，你在小钱上面知道怎么样子管理这个小钱，上帝就要给你更多的钱。所以我们在世上的工作，我们的专业工作全部都是为了上帝，上帝呼召我们，我们怎么做就怎么做。哇 OK， 所以我觉得时间差不多了哈， 我们应该要结束了。我是希望各位啊，今天听到我跟大家分享的这一番话，我事实上心里面很感慨，因为我如果从头来过的话，我想做的会不一样。我至少在我家庭的上面会经营的更好。你知道我小女儿离开家上大学的时候，这个叫做什么 empty nest 是吧？啊，对，空巢。老大走的时候一点空巢的感觉都没有。老大走的时候，这是哎呀，这家伙总算走了。老二走的时候心里面难过，怎么难过法？就是觉得很后悔，没有花更多的时间跟我的两个孩子啊，有更多的建立更多的关系。现在已经不，机会过了，不再回头。所以你们孩子都还小，你们要把握这个机会啊，要能够多多的跟自己的孩子们在一起，也把握机会跟你们的配偶在一起，也非常重要的。这时间很快就过去了啊！因为回头我想着1976年好像就昨天了，一下子就过去了，一下子就过去了，时间过得太快了。所以把握你们的青春啊！如果我能够有机会从头来起的话，我大概还是会当一个教授。我是很喜欢我这个教授的工作啊，但是我想我做的方法会不一样。我是信了耶稣以后，然后慢慢才摸索出来的。假如我30岁的时候已经信了耶稣的话，那我相信我走的路要少走很多的弯路啊。我想就把这样子的一点经验跟大家分享，好吗？好，我们一起低头祷告。父神，我们感谢你，往事真是不堪回首。主啊，孩儿真是来到你的面前的时候，看到有这么多的恩典。主啊，我们除了感恩就是感恩。主，我们为我们在座的这些年轻的弟兄姐妹跟朋友们，我们求你来祝福他们。主，让他们心里面知道，主啊，家庭是第一位。主啊，他们的事业也求你来祝福保守，让他们很清楚的知道他们的在世上的工作是你所引导他们的。主啊，如果他们在事业上面有增长，主，你也让他们能够反省，是不是这个工作这个事业是你所要他们做的，是不是还有其他的一些方向。主，我们就祈求你很明显的很清楚的来告诉他们。主，我们也再一次的为他们的家人来祷告，他们中间都有许多年轻的孩子，主，你就让他们真是爱他们的家人，爱他们的孩子。主啊，千万不要为了自己的事业而忽略了自己的家庭。主，我们把他们仰望在你的手里，求你一一的祝福。谢谢你今天晚上与我们同在，求你继续的保守看顾。感谢祷告奉主耶稣基督的圣名，好，谢谢各位哈。
最后也可以有几分钟，如果大家有问题的话，可以提一下问题。有没有什么问题？
有什么问题欢迎哈。好，
刚才你讲过一个，就是在工作中要彰显神的荣耀，这个可不可以多讲一讲？比如说，是不是您的学生基本上都会在你这儿信主之类的？
我希望如此啊！我这么多年的当老师啊，还没带过几个学生信耶稣呢。到北卡来比较成功一点，北卡来现在有2个基督徒，但是有的时候我当老师的哈，要求我的学生到教会来啊，有的时候我要求一次，只告诉邀请他一次，常常邀请就不好了，因为他觉得好像如果不来的话就对不起这个老板。我希望他们没有这个感觉啊。对，那么在工作上面见证神的荣耀，最重要的事情是，第一个，你不要隐藏你自己的基督徒的身份啊，然后你在你的工作上面又做得蛮好的， 然后有机会呢有做传福音的，然后呢又有机会能够这个啊、就是帮助别人啊，那你就已经在彰显神的荣耀。我给你举个例子啊，啊、我在从匹兹堡那个时候到北卡的 interview 的时候，那个他们问我说，是你如果离开匹兹堡你最舍不得的是什么？我一想，我说最舍不得的就是我的教会啊。他说你是一个基督徒啊？我说是的。什么样的基督徒？我说是一个 evangelical Christian。 你知道这个 evangelical Christian 啊，这个一般在大学里面呢，是这个教授当中是很不受欢迎的。我还加一句，我说 is the kind that voted for Bush。 因为这个布什总统啊，一般这个在美国这些高级知识分子认为他是一个 stupid Christian 啊。 stupid， 对，认为很愚蠢的。对，那我说我就是投票给他的啊。所以啊，这个我大家是觉得很奇怪哦，哇，这个人是怎么是一个 Christian， 还是一个 evangelical Christian？ 我心里面想，我说如果因为这样的话，他就不要我来到北卡来当教授当系主任的话，哈利路亚，感谢主，我本来就不想来，对不对？那么后来那个我们 interview 完了以后，我们系里面那个时候有一个老太太教授。他走到我旁边来，他跟我说 I'm a Christian。 我心里想，你说当一是个基督徒何必这么躲躲藏藏的，对不对？这好像见不得人的样子，对不对？所以说不要隐藏自己的信仰啊。那么有机会见证神，我记得有一次我们开这个院务会议啊，我的院长还有一个副院长先到了，那么我们在等其他人来。对，然后呢，这个我院长知道我是一个基督徒而且是讲道的，他就问，他说 Leaf did you preach last Sunday？ 我说 Yes I did， 我刚好讲道。然后他说 What did you preach？ 我一看有三分钟的时间可以跟他讲篇道。我就告诉他，我说我上个礼拜讲道是约翰福音第八章啊，第八章的时候有一个女的在行淫的时候被抓的妇人，对不对？然后呢有人用这件事情来刁难耶稣，他说我们是不是应该按照犹太人的律法用石头打死他。那么耶稣呢在蹲在地上画字，用指头在画字，然后他就站起身来，他就跟人家说，他说你们中间哪一个没有罪的，你就首先拿第一块石头打他。这些人呢，你看我看你，大家都知道自己有罪，没有人敢用石头打他。圣经上面写从老到小一个一个都走掉了。然后耶稣就跟这个女人讲，他说没有人定你的罪嘛，他说没有，他说我也不定你的罪，去吧，从今以后不要再犯罪了。我说这故事没有完啊，我说你知道这件事情结束了，有两年以后耶稣基督亲身带着这个女人的奸淫罪上十字架。上帝也是不喜欢犯罪的，但上帝有怜悯。上帝在上帝里面怎么样解决罪呢？是上帝替我们担当的这些罪，上帝上了十字架。哦，我那个院长跟副院长两个人脸都非常凝重了，他们都是这个叫什么，叫从基督徒的这种背景里面长大的，他们这故事听得很清楚，他们早就知道。所以这就是什么，你找到机会以后你就可以给他们做见证啊。这只是一个例子而已哈，其实很多的机会比比皆是啊，这是在你工作当中你可以为主做见证，荣耀神啊。所以你工作上面，你如果工作努力，你工作做得好，当然也是很好。我就是前天我在那个在办公我们那个楼里面碰到了我们药化系的前任的系主任，我就跟他讲，我说我还有一天呢，我就要 join you as an ex chair。 他就是一个前任系主任嘛，对不对？然后他一把把我抓住，他说 Leaf I want you know， 他说你啊，你要知道你把你们的那个系啊，这完全就翻转过来了，you did a fantastic job， 怎么等等等讲很多。我心里面想，我说主啊，我实在算不了什么 啊，这个只不过是你呼召我来做这个工作，我只要有任何的成就，在这个工作上面有成就的话，这都是你的荣耀。大家都知道我是基督徒，我从来不隐瞒我自己基督徒的身份。
那
不
过您在这样的场合，您也会跟他说 Praise Lord 吗？
会啊，他每个人都知道我是基督徒啊。Praise Jesus， 对。对，因为那个前系主任是个犹太人，他不能说的。Yeah. OK， 还有什么问题吗？好。
我有一个问题啊。
嗯哼。
就是说，我那时候那个听您讲的，就是说您这个事业一直非常成功。您我
没有一直这样成功啊，我没有这样讲。
就是说
有什么诀窍没有？
不是，就是说在您事业最开始的时候，比如说从您这个最开始当了 sales 时候，或者在那之前一段时间，没有
有啊，我不是跟你讲了吗？那个时候都是这个早上带两个饭包上班的，中午吃一个，晚上吃一个，半夜才回家的。
对，还有那个第二个问题就是说，如果给您一个选择的话，就是说在您刚开始的时候，就是跟可以选择一个更合适，就是说更幸福的家，然后但是说您现在的事业并没有现在这样成功，或者是说。另外一个选择就是说，像您现在这样成功，但是刚开始的时候，就是说家庭不是特别好，你会重新选择吗？重新选择那个？
我会的，我会选择家庭更好。后来我才发现，你知道我后来这个信了耶稣以后，我工作的时间就慢慢减少了。以前我一个礼拜工作的时间大概少说也80个小时吧，那后来慢慢的就减低，后来礼拜六礼拜天都不去上班了，那么后来基本上就是40个小时，对，那上帝增加我的效率嘛，所以我虽然工作的时间减少，但是我的工作的成果却是节节上升，所以这个效率是非常重要的。当你调整你的心态以后，你晓得怎么样子善用你的时间，这个工作上面的成果不减反而增长，你有更多的时间跟你家人在一起。我前几天到那个黎明买菜，碰到我们教会里面，我不讲是谁啊，另外一个教授，对，他说我你跟你夫人一起出来买菜吗？我说对啊。哎，他说我们家啊都是忙得不得了，夫妻里面派一个代表来买菜，对。我心里面想，我说我跟我太太去买菜是个享受啊，因为我在推车子，她在那里买菜，对不对哈？我陪着她。那我们现在夫妻两个人每天早上散步一个小时，不到一个小时，超40分钟到45分钟，我们散步，一面散步一面祷告，然后呢一举三得，怎么说呢？第一健身，对不对？第二祷告，第三夫妻沟通，是 quality time 啊，非常好，一举三得。所以我们天天早上是做，今天早上还没做，今天早上下雨，等一下我们回家就要走路的，要补起来啊。所以说家庭很重要，那你夫妻的关心是很重要很重要啊。所以我如果重来的话，就像这个上面我一定做的要跟以前不一样。呀，感谢主。
因为我是他外太太。
啊，对。
他是信主，那年他之前信主以前，他做父母卖力，四倍功半，3万5。因为他刚刚也讲嘛，他有一些学生给他，把他所有多年的publication。